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16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是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会晤埃尔多安，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和流亡精神领袖戈兰的引渡问题将是两大棘手议题。联合国启动新一轮日内瓦叙利亚和谈，前景并不乐观。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可能向俄罗斯泄露绝密情报。法国新政府部长名单今晚将出炉，传有公民社会的政治素人担任部长。马克龙与默克尔达成共识，同意在必要时修改欧盟条约，为欧盟改革解锁。习近平在北京热情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台湾正通过友邦提案，把邀请台湾列入世卫大会的议程。中国北方一至四月份空气污染加剧，全球网络勒索攻击被发现，有一条通往朝鲜的可疑链接。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为您主持，下面请听内容提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定于今天周二在华盛顿会晤，外界聚焦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和流亡美国的土耳其戈兰的问题。土耳其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也是北约第二大军事力量，但是最近几年，特别是在奥巴马执政的末期，美土两国的关系进入严冬。美土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是美国支持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而该武装被土耳其视为敌人，并当作恐怖主义组织进行打击。而且在埃尔多安到访华盛顿之前不到一个星期，美国才刚刚宣布要向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以助其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此外，在土耳其与美国之间的第二个烫手山芋是流亡美国的土耳其宗教领袖法图拉·戈兰，此人被安克拉指控是去年7月15日未遂军事政变的背后黑手。土耳其要求华盛顿将其引渡回土耳其，但一直未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访问美国之前对美国放缓了口气，他说，我希望我的这次访问能够成为我们关系中的一个新起点。有关土耳其总统访美的进一步情况，请听稍后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联合国主导的新一轮叙利亚和谈定于今天5月16日在日内瓦启动，同时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主导的叙利亚和谈正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进行。法新社今天发自日内瓦的分析说，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刚刚在大马士革失利，加上正在阿斯塔纳举行的另一场叙利亚和谈，本次在日内瓦举行的叙利亚和谈被削弱，取得成果的希望不大。历时六年的叙利亚冲突已造成至少32万人死亡，有数百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该国的经济和基础设施被摧毁殆尽。目前同时存在的两个叙利亚和谈，一个是从2014年开始由联合国主导的日内瓦和谈，另一个是由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在今年1月份发起的阿斯塔纳和谈。土耳其支持叙利亚的反叛武装，俄罗斯和伊朗支持大马士革当局。自特朗普上台以后，支持叙利亚反叛武装的美国撤出了与俄罗斯共同主持的叙利亚和平进程。周一，在叙利亚东部联军的空中轰炸，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报道，造成3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11名儿童。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关系暧昧的疑云尚未消散之际，华盛顿邮报15日又爆出新料称，特朗普几天前在白宫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时，可能向他泄露了美国盟友提供的绝密情报。尽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的负责人立即出面否认，但显然并未彻底推翻华盛顿邮报的指控。请听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华盛顿邮报引述一名未公开身份的美国官员报道称， 特朗普上周三在白宫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时，曾向来宾炫耀他每天都可以得到关于伊斯兰国组织的恐怖威胁的绝对可靠信息。他并详细描述了一个该组织与在飞机上使用手提电脑有关的恐怖行动方案。这名美国官员向华友表示，特朗普向俄罗斯客人透露的信息比美国向自己的盟友透露的还要多，都属于美国各情报部门列为绝密级别最高的信息。应美国高层负责人的明确要求，华友没有继续披露这些信息的更详细内容。华友报道发表之后，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负责人麦马斯特当日立即发表声明，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与事实不符。麦马斯特本人参加了特朗普与拉夫罗夫的会谈，他表示宾主双方在会谈中就恐怖活动团体对两国安全造成的各种威胁，包括民用航空运输面对的威胁，交换过意见，但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明确谈及如何或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情报。不过，麦马斯特在这次简短声明中并没有明确否认特朗普在会谈中泄露了绝密情报，也没有说明《华盛顿邮报》的哪些内容与事实不符。法新社报道介绍指出，美国总统在很大程度上有权决定是否解密他所掌握的情报，因此特朗普的行为不一定违法，但泄露这些敏感情报有可能暴露一些情报搜集途径，甚至让这些情报途径陷入困境，从而威胁美国与盟友的情报分享。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他的总理菲利普今天5月16日早晨会谈磋商阻隔人员名单，埃利舍宫定于今天傍晚宣布新政府的部长任命。据传法国新政府团队将部长人数紧缩到15名，男女人数基本持平，将有来自公民社会的政治素人出任部长。昨天获得任命的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在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他是市长，他被认为是法国右翼共和党中的温和派，也是前法国总理朱佩的亲信。他昨天出任总理时重申自己属于右翼，但他同时表示要与左派联手推动国家前进。法国总统马克龙昨晚前往柏林，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热烈欢迎。默克尔善意回应马克龙有关改革和重塑欧盟的主张，他与马克龙一致同意，如果有必要将修改欧洲的条约。马克龙也展示了善意，他向默克尔解释，他过去从来没有想让欧元区共同分担债务。马克龙还承诺要对法国进行改革。欧盟2012年曾经要发行欧元债券，让欧元区共同分摊债务，以降低意大利和西班牙等经济脆弱国家的贷款成本。此举的最大受害者是德国，因此默克尔坚决抵制。当时马克龙是法国总统奥朗德的顾问，被德国人视为是让德国会付出沉重代价的人。这一次德国《明镜周刊》封面在马克龙到访之际一语双关地将他称为亲爱的昂贵的朋友。习近平热情会见到访北京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请听法广东京特别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习近平热情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5月16日上午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二阶向习近平转交了安倍首相的亲笔信，转达了安倍希望习近平和中国其他领导人访问日本的邀请，双方就朝鲜核与导弹开发和如何改善日中关系等交换了意见。会谈包括翻译在内进行了约15分钟，会谈之前两人笑容满面握手。习近平表示，中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改善两国关系。二阶在会见后表示，只要两国共同努力，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并为此充满自信，并称双方持有相同的信心，是其本次访问的最大收获。鉴于今年正值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 二阶在呼吁采取积极的行动改善双边关系的同时，还强调了安倍与习近平之间频繁举行首脑会谈具有很大意义。二阶就持续进行核与导弹开发的朝鲜局势指出，与朝鲜关系亲近，对朝鲜有很大影响力的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要求日中展开合作对应朝鲜问题。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正在通过友邦提案把邀请台湾出席列入世界卫生大会的议程，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世界卫生大会22号将在日内瓦开议，台湾将在会场内外大动作争取曝光的机会。会场内将由友邦或对台湾友好的国家正式提案发言，要求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会议。会场外则将有三大活动，包括与各友邦的双边会谈、邀请各国出席的座谈会以及台湾之夜大型酒会。台湾外交部已经通令全球各地的外交人员展开全面战斗。上周世界卫生组织向台湾证实不会发给台湾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因此台湾的外交部已经正式洽请各友邦国家向大会提案，把邀请台湾参加这次会议列入大会讨论的议程。今天是大会提案截止收件的最后一天，根据了解，包括日本等国在台湾的请托之下，已经陆续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提出邀请台湾的议案，总务委员会将在22号的上午讨论是否列入大会的议程，无论总务委员会同意或否决，都需要送大会做最后的确认。台湾外交部透露，即使提案被否决，提案的内容还是会在大会宣读，台湾的友邦国家也可以在大会上对提案发表意见，借此在194个国家代表的面前凸显台湾被排除在国际医疗卫生体系外的问题。台湾官方透露，除了友邦在大会提案之外，美国、日本等国将会有更直接的方式表达支持。至于是什么方式，官员说目前必须保密。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环境保护部今天公布城市空气质量情况，京津冀空气污染情况今年前四个月趋于严重。另外，一至四月份，中国部分地区和城市的 PM2.5 平均浓度与去年同比有所增加。请听罗拉的报道。
中国北方京津冀区域今年一到四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6.7%， 同比下降了 1.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5微克，同比上升了 19.7%。 中国环境保卫部今天公布了上述统计数字。法新社指出，中国环境保卫部向中国省市施加压力，减少空气污染，以便达到中国政府在2013年制定的大气污染防范目标。中国政府计划规定，中国北方地区要在今年年底减少空气污染 25%， 达到2012年空气质量水平，就是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73微克。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加强控制空气污染力度，但是中国部分地区和城市空气污染依然严重，特别是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部分地区和城市的 PM2.5 平均浓度与去年同期相比仍有上升，为 11.8%。特别是在中国北方京津冀地区，今年1月份空气污染尤为严重，当地政府被迫发出空气污染红色预警，河北省属于空气污染最差的第六个城市。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黑客勒索资金攻击电脑的病毒继续在全球肆虐。今天从美国传出的消息，专家正在搜索这次网络攻击的线索，目前发现一条可疑的链接通往朝鲜，预计可能还会有新的攻击出现。法新社今天5月16日发自华盛顿的消息指出，电脑专家在追踪黑客从上周五开始的大规模勒索攻击线索时，发现一个通往朝鲜的链接。不过欧洲刑警组织发言人表示，现在宣布谁是这次网络攻击的黑手还为时过早。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5月16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6日将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土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谈。埃尔多安希望此次会晤能够成为两国关系走出奥巴马时代的冰点，翻开新的篇章，但不按规矩出牌的特朗普能否满足他的期待却很难说。应该说，对特朗普政府充满期待的埃尔多安尚未启程就被美国政府的一项决定泼了一瓢冷水。5月9日，特朗普政府决定允许美国国防部向在叙利亚境内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作战的库尔德人武装提供武器。这项决定立即引发土耳其政府的愤怒。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表示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决定。埃尔多安也强烈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即收回成命。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回应说，他毫不怀疑美土两国能够就此找出解决办法。土耳其政府的强烈反弹源自土耳其与美国政府的不同战略考量。土耳其政府虽然也参加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团体的军事行动，但埃尔多安政府也更在意清剿库尔德人武装，因为在土耳其境内，库尔德工人党自80年代起就与政府军交战，试图实现库尔德人独立。库尔德工人党被列为恐怖活动团体。在土耳其政府看来，在叙利亚境内与伊斯兰国武装交战的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境内的延伸，因此也是恐怖组织。但是在美国政府看来，这支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却是围剿伊斯兰国恐怖团体的一支尖兵，该民兵武装是叙利亚民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叙利亚民主力量一直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站在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的最前线。如何既打击激进伊斯兰武装，又防止库尔德人武装在冲突中壮大，因此成为土耳其与美国政府之间的难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周利用在伦敦的机会与土耳其总理会谈，表示向库尔德民兵提供武器是迅速将伊斯兰国武装赶出叙利亚城市拉卡的唯一办法。他完全理解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担心，美国也将该组织看作是恐怖活动团体，但美国不是在向库尔德工人党提供武器，美国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今后也不会这样做。不过埃尔多安在启程赴美之前，土耳其政府的口气已经有所缓和。上周五，他在安卡拉机场向媒体表示，他乐观看待土美关系的未来，相信两国关系将随他此次华盛顿之行翻开新的篇章。在他看来，特朗普政府目前还处于过渡磨合期，因此各方都应当谨慎行事。埃尔多安能否如愿说服仍然处于过度磨合状态的美国总统改变立场呢？美国一家智库的研究员向法新社表示，在他看来，埃尔多安与特朗普的会晤恐怕会只是罗列一系列的要求而已。事实上，美土两国之间的难题并不只是是否应当向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民兵提供武器。自土耳其去年发生未遂政变之后，安卡拉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再一次恶化。埃尔多安政府相信已经旅居美国多年的土耳其穆斯林领袖人物葛兰是幕后推手，在国内展开了大规模清洗葛兰运动支持者的行动，并要求美国将葛兰引渡回土耳其。葛兰本人绝口否认与未遂军事政变有关，美国方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接受安卡拉的方面的引渡要求。与此同时，埃尔多安政府近年来越来越倾向专制，在国内强力打击异己力量。2016年4月，奥巴马曾针对土耳其境内的新闻自由状况，认为埃尔多安政权走上了一条令人不安的道路。埃尔多安政权对国内媒体以及不同政见力量的打压，在去年7月的未遂政变之后更加变本加厉，招来美欧国家不断的抗议和警告，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一直是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框架下的重要战略盟友的土耳其开始向俄罗斯靠拢。另外，美国政府在上世纪初，土耳其政府追杀亚美尼亚人历史的历场也是与土耳其关系中的敏感话题。今年4月，特朗普表示，这是20世纪的一次大规模杀戮行动。特朗普虽然没有使用种族屠杀这样的字眼，但土耳其政府已经严词反驳，指责特朗普歪曲事实，定义错误。美国某智库研究员向法新社表示，预计埃尔多安将会努力说服特朗普，但他 也必须清楚他做不到。以上是耀文解说。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一被任命为法国总理的勒阿弗尔市长爱德华·菲利普成为周二法国各大日报的封面人物。新总理菲利普的政坛经历，他与总统马克龙的关系，以及这项任命对即将到来的立法选举的影响等等，也毫无例外地占据各大日报的头版。立场左倾的《解放报》表示，在为新总统马克龙效命前，菲利普是右派元老前总理朱佩的亲信。难道菲利普最新接下的任务是打散已现裂痕的共和党？该报社论说，刚被任命为总理的前朱佩发言人爱德华·菲利普昨晚在 DEFON 八点新闻上表示，他首相使命是组成一个集合贤能之士并继承戴高乐精神的政府。因此，《解放报》推测将有好几位中右派大将入阁。事实上，在总统大选结果出炉后，法国政坛早已预知马克龙在为立法选举赢得多数顺利执政，就得重新组合中右派的势力，将其纳入改名为共和国前进党的麾下。由菲利普领军的新内阁名单预定在周二傍晚时候宣布。菲利普这位行事低调的新右派代表也立即在总理府树立威信。有意思的是，在新旧总理交接仪式上，社会党籍的卡泽纳夫强调自己是左派人，而共和党出身的菲利普则回答他是右派人。菲利普成为法国新总理，引来左翼阵营的大肆批评。代表极左的梅朗雄表示说，右派纳入了马克龙的政府中。他呼吁选民在立法选举中要制约马克龙，不要给他全面执政的权利。极右国民阵线主席勒庞更是讥讽道，菲利普任总理是最糟糕的左派和最糟糕的右派的结合，而法国政治在老生常谈中不会有新的起色。右翼大报《费加罗报》称，马克龙任命菲利普作为总理是推右调左的战术。该报社论指出，马克龙此举与其说是整合，不如说将引发法国政坛的地震，因为一部分的右派及共和党成员因马克龙的政治优势而被挖角，右派目前情况可以说是被逼入墙角，处境尴尬。然而，当马克龙总统历史性的伸出橄榄枝，共和党人应该他们只是愤愤不平吗？没有，因为毕竟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总统大选即将面临四个星期之后的立法选举，也就是马克龙五年任期的第一大挑战，其结果也将直接影响马克龙能否顺利完成他对选民的承诺。费加罗报的社论还说，总统越是坚定打改革牌，右派就越应该表现出改革的心态，换句话说，以马克龙之名前进。其实，菲利普总理的税改政策与马克龙的方案也出于同一逻辑。当前对右派而言，首要目标乃在赢得6月18号的立法选举，不管是绝对多数还是相对多数都好。况且，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为了国际，为了自己期望的全面改革，若要完成改革，他不如选择一个与其治国理念与改革方向接近的政党，而这个政党已经存在，名叫共和党。法国各报的国际版面周二也均报道了力主欧盟一体化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在宣布总理任命后赶赴柏林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 经济报纸《回声报》指出，默克尔与马克龙两人见面后对外表示说，德法两国将紧密合作，重新发动这架双筒引擎，为欧盟展开新的影业。有关欧盟深化改革的峰会将在七月举行，同时德国总理承诺如有必要，柏林已准备好审视一些欧盟条款。同一议题，天主教十字架报也指出，该报驻柏林记者说，重启欧盟德法核心的问题并不是改变德国。接下来几个月对默克尔来说，重点在于英国脱欧之际如何重振欧盟与稳固欧盟，才符合德国与法国的双方利益。以上是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马克龙胜选的赢家和输家。
5月7号马克龙赢得大选，14号就任法兰西共和国第25任总统。尽管这位自拿破仑以来法国最年轻的领导人面临着如何缓解失业和应对恐怖主义等诸多难题的严峻挑战，但他的胜出不仅大致勾勒出法国在未来五年的基本走向，也为国际社会带来了几位赢家和输家。加拿大渥太华公民报在5月9号对此进行了梳理，称马克龙击退了法国民粹主义浪潮，头号输家当然是名声响亮的赖庞。赖庞是保护主义者、本土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敬佩普京，蔑视北约，和特朗普一样对移民充满敌意。第二号输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曾对赖庞充满期待，称他是最强有力的候选人。法国大选的结果让他的期待落空了。特朗普对执掌法国的新人不会满意，马克龙提倡开放边界、自由贸易和国际主义，与他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另一个失意者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如果赖庞入主爱丽舍宫，会成为梅在脱欧谈判时的同情者，而马克龙不会让英国轻而易举的脱欧，他已经承诺在设定条款时会相当的严厉，以确保英国退出后欧盟的生存及成功，不能让成员感到可以无所顾忌的离开。马克龙还想重新谈判勒托凯条约，讨论是否允许英国海关人员继续在法国加莱港等地筛选进入英国的移民，这些对梅来讲都不是好消息。在与英国的谈判中，另一位重要角色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他是马克龙胜选的大赢家，他将不再孤军奋战，一个被巩固的德法联盟将是欧盟强有力的支柱。如果默克尔在9月份当选连任，他将继续成为德国的女主人和欧洲之母，因为没有人像他那样勇敢地向难民开放国界。在英国脱欧和俄罗斯威胁匈牙利、波兰时，那么坚定地对欧洲做出承诺。马克龙胜选令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既像赢家又像输家。如果胜选者是赖庞，杜鲁多会孤独地面对赖庞、特朗普和梅的保护主义。尽管加拿大不是超级大国，但杜鲁多却是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现在杜鲁多有了一个比他更年轻的盟友，但马克龙的聪明、英俊、独立和政治前景的不可预期都与杜鲁多相似。现在他携老妻登上国际舞台，将减少国际社会对杜鲁多的聚焦，这又令他像个输家。作为一个有着172年历史的老牌政论大报，渥太华公民报没有在杜鲁多和马克龙的个人魅力上更多琢磨，但在网络世界里，人们的言论则明显八卦。比较39岁的马克龙和45岁的杜鲁多，谁更具魅力，谁更火辣？人们发推文希望这两位魅力型的年轻帅哥领导人缔结友谊，开启杜鲁多和马克龙篇章。实际上，杜鲁多在7号下午就发了推文邀请马克龙见面，随后又正式祝贺马克龙当选，期望未来在国际安全、科技合作、创造就业等方面与马克龙共同努力。在渥太华公民报列举的输家之外，蒙特利尔公报在5月9号发表法国大选及魁北克民族主义前景一文，认为马克龙胜出，赖庞败选，也令魁北克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受挫。 文章认为，法国人选择马克龙，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者也开始反省自己的非理性。一些主张脱欧的英国人已经表示出悔意，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慢慢走向现实，缓和其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贸易协定的强硬立场。尽管在法国总统选举期间，大部分魁北克民族主义者与极右翼候选人赖鹏保持了距离，但赖鹏代表的民族主义在法国失势，还是会给魁北克政治带来某些压力。魁北克人与法国人有很大的不同，但不少魁北克民族主义者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常从大西洋对岸寻找支持。法国及其他国家民族主义者的失势会令魁北克政党在这场震惊西方民主国家的反全球化辩论中重新选择立场。蒙特利尔公报还指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魁北克年轻人对主权要求不感兴趣，他们要求文化和经济上的开放，这对于魁北克民族主义者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会晤埃尔多安，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和流亡精神领袖葛兰的引渡问题是两大棘手议题。联合国启动新一轮日内瓦叙利亚和谈，前景不乐观。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可能向俄罗斯泄露绝密情报。法国新政府部长名单今晚出炉，传有公民社会的政治素人担任部长。马克龙与默克尔达成共识，同意在必要时修改欧盟条约，为欧盟改革解锁。习近平在北京热情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台湾正通过友邦提案，把邀请台湾出席列入世卫大会的议程。中国北方一至四月空气污染加剧，全球网络勒索攻击被发现有一条通往朝鲜的可疑链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愿与中国和越南共同开发南海自然资源。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亚洲。
听众朋友，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后的首个工作日宣布了他备受关注的总理任命。46岁的温和派右翼政治人物爱德华·菲利普受命出任总理。法国股市对这一任命反应平平。当天巴黎股市40种工业指数维持稳定，货币和国际债务市场也呈现出较少的波动。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市市长爱德华·菲利普此前是法国政界鲜为人知的中右翼人物，是国民议会议员、共和党大佬前总理阿兰·朱佩的紧密追随者。朱佩在此次总统选举共和党内初选中被费用击败。与马克龙一样，毕业于精英学校的爱德华·菲利普在社会问题上持自由立场，在经济上轻商。分析认为，46岁的菲利普呼应了马克龙期望执政超越法国传统左右翼分歧的努力。而经济观点与马克龙的契合，使得外界对于两人的配合预期乐观。据法国《费加罗报》的相关报道，巴黎股市在因最近几天来全球遭遇大规模勒索软件网络攻击，以及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周一开盘40种工业指数报 5399.7 点，降 0.11%。至周一下午对爱德华·菲利普的总理任命宣布之后，股市走势几乎没有改变。而在法国大选两轮投票期间，巴黎股市一度上涨了 7.5%， 与今年年初相比累计涨幅约 11%。 分析认为，这反映出投资人对于选举结果避免了法国陷入主张取消欧元、威胁欧洲发展的极右势力的担心得以舒缓。在货币及债务市场，周一对于菲利普的任命的反应同样平稳。欧元因受到此前马克龙当选的激励，一路上涨，接近1欧元兑换 1.10 美元。 周一，欧元在外汇兑换市场保持了对美元的强势。FX Prime 的专家向法新社表示，欧元走强反映了对欧洲政治前景担忧的减弱，而与此同时，美国一系列经济指数降低，累积美元下降。同样，在国际信贷市场，目前投资者对于法国总理任命的反应平稳。法国十年期公债在国际市场上的借贷利率已经从第一轮选举前的高达 1.10% 回降至 0.85%。 法国十年公债利率与德国长期公债的利率差距接近 0.4%， 远远低于法国大选前的差距。马克龙在周一宣布总理任命后即飞往柏林，将德国作为就任后外访的首站，显然极具象征意义。在经济界看来，这传递出法的轴心地位和重振欧洲发展的信息。百达 Big Debt 银行的分析此前就表示，到2018年意大利选举之前，欧洲各国选举的政治风险已经远去。一旦法国立法选举之后，经济分析将可以暂时抛却对政治因素的担心，而专注于企业和经济根本性议题。各界期待一个企业盈利增加、经济恢复提振、欧洲央行维持调控地位的好消息接踵而来。经济界对于法国任命新总理的正面反应也包括了法国雇主协会主席皮埃尔·加塔兹的表态。他在周二对法国电视新闻 CNews 表示，马克龙和爱德华·菲利普的政治搭档显示出了对于摆脱左右分歧的政治开放的呼吁，是法国通过改革实现振兴的一个机遇。他说，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应该抓住这个可能让法国振兴和重拾希望的机会。对于此前有30多位右翼共和党和中间派独立民主联盟UDE议员倡议要强硬回应马克龙，加塔兹说，法国不应再持续左右之争，当一个改革面向正面，各党派应该赞成和支持。他对于法国的现状表示说，目前法国的情况还不能够非常的明确，他保持谨慎欢迎。目前为止，他认为马克龙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对于新政府内阁的组成，他说最重要的是部长们应当懂得经济。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经济，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4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整整100天。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曾提出颇具革命性的恢复美国繁荣的百天计划，呼吁广大选民为他上任100天的施政计划投赞同票。如今，特朗普迎来执政100天，却创下了美国历任总统执政100天支持率最低的记录。相关记录说明了什么？在过去3个月的时间里，特朗普是否履行了许下的诺言？期间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又在哪些问题上遭遇了挫折？对此，我们采访了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首先请谈谈您如何评价特朗普执政的第一个100天。对一个总统而言，100天的概念为什么这么重要？短短3个月真的能够凸显出一位元首的真实才干吗？
100天来鉴定一个总统，当然是为时过早，但是这是民主国家的常态。民主国家总统是靠人民选举的，因此人们用热情把他选上去，人们也要监督他施政。而民主国家这个候选人都做了很多的承诺，做出很多诺言，那选民要看他的诺言能否实现。所以因此100天对一个民主国家的首脑非常重要，就是展示他的风格，展示他的开局，或者中国叫做清官上任三把火。但在专制国家没有必要经受这种考验，专制国家没有监督，没有制衡的这种机制，领导人也不是人民选举的，所以专制国家的领导人相对显得来说轻松得多，没有那么大压力和挑战。那特朗普100天很重要，也是因为他曾经在竞选期间，去年10月22号，他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叫格里斯堡的演讲。格里斯堡的演讲历史上是林肯总统在那里做过演讲，因此而留名。因此他的姿态做了这个演讲，当时有一个承诺，100天新政，而且说是跟美国选民的契约， 因此这样的调显得拉得比较高。这样的话呢，就特朗普总统的一百天就显得比其他以前的总统更加那个接受考验和挑剔。在他的这一百天里，可以说有成有败。内政方面显示的这个民主国家一个总统的施政是非常不容易，他的入境禁令两次受到联邦法官的挑战而被那个终止，显示他的法律团队和这法律顾问可能还研究不足。另外一个健保法案在国会没有通过，这对特朗普来说是重大的挫败，因为健保法案国会是共和党占多数，也就是特朗普所在的党占多数，在这样的情况没有通过的话，显示了特朗普团队的沟通能力不足，因此他在内政上受到很大的掣肘。经济呢，有所推动，股票也走到很高点，这是他的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成就或者背景。在外交上呢，主要是成就在外交上，尤其在东亚或者说朝鲜问题上有一些推进，显示到他解决朝鲜问题的紧迫感，尤其是历史性的让中国领导人跟他配合，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施压，这一点是一个亮点或者说是一个成就。
那么特朗普执政一百天成为历届支持率最低的一任总统，这是否意味着他将是一位十分糟糕的总统？
因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呢是对特朗普不太友好，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特朗普目前是跟媒体关系最糟的总统。他努力想要自己模仿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但是他跟罗纳德·里根最相反的一点就是，罗纳德·里根在美国历史上是跟媒体关系最好的一个总统，最善于沟通，最善于在媒体享有最大魅力的总统。但是特朗普相反，在他竞选期间就不被主流媒体看好，主流媒体就对他百般挑剔和批评，当选后主流媒体也是拿挑剔的眼光、批评的眼光来看待他，说主流媒体对特朗普完全没有善意。这样一个大背景就是说，特朗普是一个非典型、非传统，或者在美国叫政治非正确的这么一个政治候选人，他是反传统的一个候选人，说他不受主流媒体的青睐，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主流媒体在竞选前后的预测也全部失败，说主流媒体当时发布了很多的民调，说特朗普不能当选，或者特朗普会落败于希拉里，或者希拉里一直领先多少多少个百分点，但是最后的选举结果却出乎意料，跌破了主流媒体的眼镜，也跌破了这个美国民众的眼镜。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当前一百天的时候，主流媒体发布民调说特朗普的支持率是历史最低，这个值得疑问，有一些可靠的成，但是也未必完全可靠，恐怕还是主流媒体跟特朗普之间的对立造成的。我想特朗普在下面急于要做的一件事，他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改善跟主流媒体的关系，至少可以从他对媒体的态度或者语言上改进起。如果不这样的话，他跟主流媒体之间那种对立关系会继续下去，对他的施政也会构成掣肘。
特朗普上台后在许多问题上出尔反尔，例如关于中国是否为货币操纵国的说法等，他前后不一的主张体现了什么？仅仅真的是因为他反复无常吗？
关于这个中国的问题呢，是大家关注很多的，觉得好像在竞选期间他对中国政府有非常猛烈的抨击，但当选之后呢，几个月之内跟中国改善了关系，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那么没有把中国列入货币操纵国。关于这样一点，我要说明两点，在特朗普跟中国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的时候，关于货币操纵这一点，本来当时就有很多学者出来指出，说中国是货币操纵国的说法是比较过时的，说基本上目前中国政府无法操纵货币，而且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去年11月8号之后，中国政府呢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来这个防止人民币贬值，也就是中国政府呢反向的在操作，事实上呢他是怕遭到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贸易报复。中美之间的主要问题不是贸易操纵问题，中美之间的主要问题是贸易逆差，中国跟美国之间形成了巨大贸易逆差，就是关税不平等，中国对美国产品征收重税，而美国产品对中国征收轻税或者甚至于非常低的税，也就是说美国遵守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 WTO， 但中国那边没有遵守这些协议和规则，所造成了巨大贸易逆差，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习近平跟特朗普会见的时候，双方谈成了一个百日计划，就双方要谈判一百天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但是特朗普没有把中国列入货币操纵，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目前没有去操纵那个货币，另一方面来说这个概念过时，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它有一个交换，就是换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给朝鲜施压，然后特朗普宣布暂时不会把中国列入货币操纵国，说这是一个交换，也就是拿经贸方面的话题来交换一个朝核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习近平在朝核问题上的确是在近70年第一个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朝政策，就是采取了一个 施压金正恩暂时终止进台门口，减少经济援助，并且跟美国配合要解决朝鲜问题的这么一个姿态。而且这个姿态呢是这个非常明确的，从中国媒体的舆论上也可以看出来。但是我们不排除中国政府背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在国际事务上，在联合国的决议上也跟美国采取了一致的立场。这恰恰是特朗普在中美关系上的一个成就，他打台湾牌，自拟一中政策，迫使中国政府转向，而拿经济牌来压这个中国政府，迫使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全面合作，因此在外交上是一个亮点，是一个成就，而完全没有反复无常的表现。因为这个变化是随时发生的，当中国或者习近平发生变化的时候，那美国和川普也可能发生变化，因为这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特朗普的出发点并不是要损害中美关系，他的出发点是要解决中美之间的很多问题，包括朝核问题。我认为他这一点恰恰是做得相当的可以肯定的，有成绩的。
从国际角度看，特朗普新政的第一个一百天为什么将重点瞄向了亚洲？
我想特朗普新政呢之所以把重点瞄向亚洲，跟奥巴马卸任跟他一个非常沉重的助托有关。在奥巴马卸任前跟特朗普交接的时候，在所有的内外事务中，奥巴马只有一件事非常郑重地叮嘱特朗普，助托特朗普去解决，就是朝核问题。他说朝鲜发展导弹，从短程、中程到洲际导弹的步伐越来越快，发展核武器的这个野心越来越大，迟早有一天会用洲际导弹把核弹呢打到美国本土。他告诉特朗普，这是最紧迫要解决的问题。我想特朗普听进去了，而且奥巴马任内确实没有解决，奥巴马也有一些内疚，说特朗普一上任，把这个朝核问题啊作为一个首要的问题来解决，自然就转向亚洲。再加上美国政治的变化，恰恰就是中美贸易逆差造成的，也就是说是中国造成的，那么他也要解决跟中国的问题。所以说他打台湾牌，跟台湾总统通话，对一中政策提出质疑，这些手法都用得非常的巧妙，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再加上加强美韩协防，而且他在韩国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萨德说部署就部署，不顾这个中国上下的反韩声浪，也不顾中国跟朝鲜问题当时还有所合作，这些作为他一个重中之重。就亚洲不仅是军事的，不仅是那个地缘政治的重点，而且是经济的重点，而且是朝核问题的突出点，因此不由自主的这些话题成为了特朗普第一个百天内的一个重点，说他必须去面对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朝韩问题、朝核问题可以解决这个世界和平和安宁的问题，美国的外部安全，而如果跟中国解决好经济问题，要实现那个美中关系的平衡或者相对平衡或者完善，就能够兑现特朗普所说的美国经济复苏，让美国再次强大，让工作岗位回到美国这些言论。而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包括马云，他们也不得不出来迎合，要承诺给美国增加就业机会，这也是打通中美关系的一些渠道。因此我想亚洲的重点就在于这些全部的这些因素，政治的、经济的和地缘政治的。
特朗普掌权后，中美关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令特朗普当选初期关于中美关系进入不确定期的忧虑有所减小。您对此作何解读？
中美关系的改善还有一个重大的因素，就是习近平政府感到了一个巨大的威胁，就是特朗普有意改善美俄关系，而且要拿美俄关系压倒美中关系。我们知道在过去40多年，美国跟中国的政策都是原来是联中抗苏、联中抗俄，就连接红色中国去抗击当时的苏联，后来苏联解体，东欧解放，世界发生很大的变化，冷战等等。那么现在特朗普突然之间一方面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同时要联合俄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也就是说联俄抗中，甚至有联俄自共这个说法。我想这些说法给北京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如果北京不采取主动去改善中美关系的话，如果让普京和特朗普互相有好感的这两位美俄领导人去改善美俄关系，并且历史性的改善，而且把美俄关系放为重中之重，那完全可以压倒中美关系，那对中国的外交环境非常的不利。因为俄国就是中国北方边境线最长的邻居，有4300公里的这个边界线。另外呢，美国是世界第一大超强，而对中国来说也是最大的市场，所以中国政府、习近平政府显然感到了恐慌。特朗普过来又出现个戏剧性的变化，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两方面，一方面是习近平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挽救美中关系，尤其要赶在19大之前。虽然中国政府在国内是大量的一直做反美宣传，这是意识形态，但是事实上他们把美中关系看成重中之重，说看来习近平总是用什么银台夜宴啊，各种非常隆重的场合来招待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或者去那个庄园，没有正式访问或者是国事访问的待遇，要去庄园跟奥巴马或者跟那个特朗普会见。习近平采取了低姿态， 中国政府采取了紧急的挽救措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和妥协，私下的沟通，这是中美关系改善的一个要素。还有一个要素就是美国关系的改善受到了美国国内的阻挠，反对党、主流媒体，还有俄罗斯黑客的事件、川普阵营的通俄门事件，这些都被媒体、国会、司法紧追不放，因此美国关系呢反而成了一个敏感点，成了一个软肋，成了这个特朗普的一个避自由恐怖机会的避嫌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美中关系的改善赶在了美国关系的改善前，说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一百天来发生的戏剧性的变化，说这些变化就说明政治是动态的，是静态的，竞选前有一个姿态，竞选后有一个姿态，这一切的发生都非常的自然。
好，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法国新当选的总统马克龙马不停蹄，周日完成与前总统奥朗德的总统交接仪式，走马上任，周一就推出了新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今天宣布法国新政府名单。另外，马克龙的共和前进党已经行动起来，推出法国议会候选人。马克龙这位从政不久就当选为法国第五共和国最年轻的新总统，马克龙兑现竞选承诺，他的共和前进党提出的议会候选人名单有超过一半是政治新手和 50% 的女性候选人，这可谓给法国政坛带来了某种新气息。马克龙当选新总统后，立即着手法国议会选举。共和前进党秘书弗兰德在11日就宣布了其领导的共和前进党国民议会候选人的名单。该名单目前有428人，52%是政治新手，50%是女性，仅有24人是国民议会议员。大家知道，法国在6月11日和18日进行国民议会选举，其选举结果会决定新总统马克龙是否能够获得议会多数席位，这也会影响马克龙组建新政府，随后是否能够顺利立法，推行不同的政策。议会选举结果对法国新政府来说至关重要，也可以说是在马克龙这位政坛新人胜选法国总统后，率领其追随者进行的又一次政治较量。共和前进党表示，他们向不同党派打开大门，欢迎他们成为共和前进党的议会候选人。当然，其条件是这些人要脱离此前的不同党派。共和前进党推出的议会候选人名单主要有两个特点，不少人是从未从政的新人和男女平等，各占 50%。共和前进党秘书长解释如何挑选那些想进入议会候选人的名单程序时，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一共收到了超过 1.9 万份申请，为此共和前进党和候选人进行了1700多次电话面试，目前候选人的平均年龄为46岁，比本届议员60岁的平均年龄要年轻得多，其中最年轻的候选人只有24岁，最年长的有72岁，大约有10名候选人是失业者，20名左右是退休人员，其中还有一些学生。大家知道，法国人关注共和前进党议会候选人名单，他们就是要看看马克龙是否兑现了此前承诺，要清理法国公共生活。马克龙的前同僚法国前总理瓦尔斯没有进入共和前进党议会候选人名单，作为交换条件，共和前进党也没有在瓦尔斯所在的选区推出本党候选人和他进行竞争。另外，在这份名单上，法国著名数学家拉维尼也榜上有名，他曾在2010年获得数学剧最高荣誉奖之一菲尔兹奖。共和前进党公布议会候选人名单，也引起了反对共和党的不满，他们指责这是马克龙延续社会党的积极分子的做法。的确，共和前进党目前还缺乏政治根基，该党确实需要一些具有丰富经验的政治人物加入，因此即使共和前进党能够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在选举中其反对党派受到共和党的冲击， 但是在野党派已经进行重组，会在议会上表达不同声音，监督政府工作。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兰西风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新当选的马克龙推出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不乏政治新手和女性。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CityOn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还有刘芳主持的文化遗产等专栏节目。接下来请听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今天周二从北京返回菲律宾达沃市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向媒体透露，他愿意同中国和越南一起共同勘探南海的天然资源。杜特尔特表示说，如果我们可以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在南海取得一些东西，为何不可以做呢？但他也强调说，有关的协议必须是公正和平衡的。杜特尔特并没有提及同样宣称对南海拥有主权的马来西亚和文莱。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接下来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会晤埃尔多安，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和流亡精神领袖葛兰的引渡问题是两大棘手议题。联合国启动新一轮日内瓦叙利亚和谈，前景并不乐观。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可能向俄罗斯泄露机密情报。法国新政府部长名单今晚出炉，传有公民社会的政治素人担任部长。马克伦与默克尔达成共识，同意在必要时修改欧盟条约，为欧盟改革解锁。习近平在北京热情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台湾正通过友邦提案，把邀请台湾出席列入世卫大会议程。中国北方一至四月空气污染加剧，全球网络勒索攻击被发现有一条通往朝鲜的可疑链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愿与中国和越南共同开发南海资源。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5月16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的是由 DZIS 小组演唱的 Splash。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CityOn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也要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Accepter d'être aimé à moitié. Enfant, monde enchanté. Mauvais paroles laissent les cœurs en chantier. Et l'abandon, ça fait des dégâts. Ça fait des gueux d'un déglingué. Des gens largués tout en jet lagué. Qui vivent en zigzag tout le temps aux aguets. J'ai 15 ans, je fais que taguer. J'évite les feux que qui veulent que me taser. Les fumeux, elles ne veulent que me caser. Ma mère, mais ce qui ne veut que me cadrer. On sort au quartier, ça fait que de gager. Ça parle d'oser qu'on n'aura jamais. Ça parle de rêves qu'on n'osera jamais. Prêt à tout, ah c'est vrai, ah ouais. Tout est flou, rien de sûr. Drogue ou amour, y'a rien de pur. L'avenir c'est où, c'est quoi le chemin? L'avenir c'est court comme un joint.
Dis-moi maman, c'est quoi ma maladie? Ils veulent pas de moi, pas d'elle, pas de toi aussi. À quel moment, dis-moi, j'ai mal agi. J'ai le sang qui chauffe, qui me brûle, hémorragie.
Faut que je plonge dans la vie, dans l'amour. Où je plonge pour toujours
dans l'abîme.
Donc je plonge, je plonge, splash. Donc je plonge, donc je plonge.
conséquence, toujours le même pauvre coïncidence. Faut être un prodige pour pas s'appauvrir. Faudrait pas que j'implose, faudrait que j'improvise. Faudrait que je sois lâche, faudrait que je lâche prise. Que je vois la lumière, les doigts dans la prise. Ou le joie dans les mains, les pieds dans la piste. La haine dans les tiens, qu'à la paix reste une piste. Ni de l'eau, ni de l'art, faut pas être que d'un de coïncidence.